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还接着是学习楞严要解，由我们的蔡师兄闪亮登场，和大家一起来领学。蔡师兄，你开始吧。
好的，好的，邓师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啊。郭老师今天有点事儿，让我替他。郭老师上一次讲到六入虚妄的眼入虚妄、耳入虚妄，已经讲完，我们就开始进行鼻入虚妄的学习，六入虚妄其中的鼻入虚妄。按照郭老师的习惯是先把这个经文拿出来的话通顺一遍这样我觉着也比较好，然后再讲元音老人的经解。我开始天文啊，鼻入虚妄啊，我先念一遍啊。阿难，譬如有人即蓄其鼻，蓄久成痨，则与鼻中闻有冷处、阴处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痨同是菩提等发痨相，因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悉此尘下，名嗅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与根出，不与空生。何以故？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之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处？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即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我们就开始看这个通顺一遍啊，这个直接解释这个意思。阿难他就说，佛就叫阿难了，他说比如有人即蓄其鼻啊，他这个即蓄其鼻就是意思是让鼻子的话一直不通气，在那憋着呢啊，这就是即蓄其鼻啊，也可以说捏着鼻子。我们都可以去做个实验啊。他这个鼻子的话，长久的闭塞的呢，就叫急蓄其鼻。他蓄久成痨，就是蓄的时间久了，他慢慢的话就成痨。好的，谢谢谢师兄，谢谢谢师兄。蓄久成痨，慢慢他这个鼻子就发痨，然后如同看我们学六入虚妄的话，就参照这个眼入虚妄，如同菩提等发痨相，它跟菩提等发痨相是一样的。都是你比如说眼睛看空中看得久了，它会现种种的空中花，实际上全部都是虚妄的。我们的蓄久成痨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鼻入虚妄里面的蓄久成痨，它也是鼻子久了，它成痨发种种妄见，种种的妄分别，这就是蓄久成痨。则与鼻中闻有冷处，这个时候的话，与鼻子中间这个有一个这个闻有冷处。好的，谢谢赵师兄。这个闻有冷处，就是有一个这个闻性吧，它一就是嗅闻性一直在吸收这个冷处和热处的这些分别啊。它为什么的话叫六入，是因为它能吸收沉静外面的沉静。外面的话，你像六入的话，对色声香味触法，对吧？这个鼻入的话就对的是香，这个香的话指臭香。各种的话，香味儿、各种臭味儿以及无味儿，它都是能吸收这些沉静，所以这叫闻。他说闻有冷处啊，因这个处产生分别，因处为什么处呢？话就是这个鼻根能与这个根尘相对，这个尘的话就是外面的时有这些的话种种的气味，这个就是所以产生种种的分别啊。这个分别的话，就是它能感受到什么？感受到通塞虚实，这个通就是鼻子它畅通了，能够呼吸，对吧？它然后塞了，我们也知道的话，它塞住了。比如说感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鼻子不透气儿，塞住了。这时候我们都非常了了分明，知道这个通塞啊。这个虚实虚的话就是不能够呼吸，这就叫虚啊。这个实的话就是能够呼吸，能够呼吸感受到这些，这就叫实。为什么实？他认为实有呀，这个虚的话，它是没有呀，所以的话，通它才能感受到，通，才能感受到它这个虚的话，就是实际上呢，这个通塞虚实啊，就是这样，应该怎么说呢？这个虚实的话，就是能够呼吸啊， 这个就是通的，食它就是不能够呼吸，这就是塞的啊，就是这样讲吧，比较简单一点。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啊，如是他说这样子的话乃至于诸香臭气啊，见彼与劳，就说诸香臭气各种气味以及彼与劳，就是指前面的九续其彼成劳有冷处的分别，通他同是菩提灯发老相。他说为什么的话是菩提灯发老相，因为通通都是虚妄，告诉我们都是如同眼睛看空中花一样啊，它没有实体，都是虚妄的。但是为什么用一个菩提，所以为什么用菩提呢，你能看到这些劳相通通都是真如妙心，所以说的话六入本如来藏啊，本来就是你的妙用，本来就是你的本体智慧啊，你的本觉，这么讲吧。因与通塞下来又说了啊，因与通塞两种妄尘啊，这个通塞两种妄尘发闻居中，就是因为通有通有塞，所以这个发闻的话就是能闻啊，这个能闻居中就是在什么地方，他说能闻之性的话，这个时候就在鼻根啊，鼻根的话它遇着尘相的话就能吸收这个尘相，所以叫入啊，明嗅闻性，这个就叫嗅闻性。嗅闻性说到根本就是我们的觉性，它和眼耳鼻舌心意那个你看性对吧，耳性是闻性，这个是嗅闻性，它都是我们的真如妙心，就是说那个性能它是不生不灭。人家说有物先天地啊，无情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足四十调，就指这个先天地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我们妄执这个四大色身为我，就是佛性本明，妄其一念任明，这个时候的话就把这个佛性的话卡死在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能闻能见，包括山河大地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它跟我们是同体，都是我们变现啊，我们八识的变现。所以为什么八识讲的话它又叫如来藏，此闻离彼通塞耳尘，毕竟无体，就是说这个能闻之性它也是虚妄不实的，它能闻之性能闻的话是离开这个通塞你就毕竟不能闻了，所以毕竟无体，无体也就是非自然性它就说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客观存在，这就叫非自然。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与根出，不与空生，也就是说当知前面种种的现象这是这种的话能闻不是从通塞来，也不是从根出不是从我们的鼻根出，也不与空生也就是说大家应当知道，这个当知就是大家应当知道通通都是菩提灯发劳相。下来就讲为什么了，一点一点的进行论证，何以故若从通来如果从通才有的这个能闻能嗅闻的这个功能，那么塞鼻子不通的时候这个你就闻不到了呀这所以说塞则闻灭。好，下来又说云何之塞这个就说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塞呢，若从通来那塞来的时候的话你这个闻就没有了，你这时候的话就不应该知道这个塞了呀因为通从通来的，你塞的话他怎么能知道呢所以云何之塞。下来又讲如因塞有如因这个鼻子不通而有通则无闻，你通的时候的话就不能闻了，但是你通的时候恰恰能闻到香臭等等味道，他云何发明香臭等触，下来之后这全部是论证反证的方法，我们就是读楞严经它就是一切都是推论反正，我们的话要稍微有一点想象力，有一点点的逻辑思维这个能力用上去，这就比较好。若从根生，下来又论证了如果是从根生它这个鼻根产生的了，你通塞的话鼻子通或不通的话就不干我这个事了呀。如是闻机，这个闻机就是闻体闻的现象，本无自性，他说本来就没有自信，所以他是非自然性，他跟这个如果是根生的话，他说这个通塞的话就不干根的事了呀。 啊，是这么意思讲的。后来又讲，若从空出啊，如果是从虚空中出，是闻自当回嗅入鼻。他说那空中的话，这个闻性的话，能够的话闻着回闻你的鼻子呀。而但是空自有闻，何关如入？就是空只能闻到他自己，何关如入？他是闻不到你的啊，所以的话不关这个虚空的事儿，他不从虚空来。是故当知鼻如虚妄，非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所以呀，你应该知道鼻如虚妄啊，这个鼻如就是指这个鼻根吸收六尘，这叫鼻如，鼻如是虚妄。它本非因缘，非自然，我们就可以非因为这个六入呀，包括后来讲的十二处呀，对吧？十八界讲到最后的话，推论过来推论过去的话，都反到这个地方，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因缘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说是啊非因，就可以说。啊，是自生，不是自生，这个因的话就是自己有自生，对吧？我们说非自生啊，非缘，非因生，非缘生，对吧？这个里面的话，如果因和缘如果分开讲，这个前面的话，我看到元因老人也是这么分开讲过。他说非因，他说就是不是自己生的，他说非缘不借助于他生和共生。而事故无声，他这个非自然性说后面就说这个非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非自然性就说没有一个客观存在，他说法而本来如是，就是这样。这个我们就把经文通顺了一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我们下面就开始讲元义老人的经解啊，一点一点来讲吧，看元义老人怎么解释的啊。这是元义老人把这个分开一点一点讲，我来贴文。第三讲鼻入，这说法和上面也是一样，它是指和眼入虚妄、耳入虚妄的说法是一样的。去就是憋住气，不让它进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捏着鼻子也行啊，就憋着气啊。你像我们的话，那个鼻子后面就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开关一样的话，可以自己憋住气。啊，不让他进来，这个时间久了就成牢了啊。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啊，就像眼睛目不转睛看久了会生出空中花一样，我们的鼻子也亦复如是啊，我们的鼻子也是这样啊，就是会产生种种的妄觉啊，种种的现象，它就会产生冷触，鼻子里有股冷气，因触之故啊，因为它能触。啊，它与根尘相对，这个就叫触啊。因触之故，就分别通塞虚实啊，这四种情况。通就是畅通，气来了，呼吸来了，或者说塞气了，气塞牢了不通；虚是不能呼吸啊，这个实是能呼吸气。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牢，同是菩提顿发牢相啊。因为这个六入啊，它一直后面的。全部都用这个菩提顿发牢相，用眼入虚妄这个在做对比，大家便于理解啊，全部是虚妄不实的。因为有通塞虚实之故，所以就分别香臭这种气味，通虚啊就能闻到气味，塞实就闻不到气味啊。他就说通啊，鼻子畅通的时候啊，他是因为鼻子的话是畅通是虚的啊，它不是实的，实的话你就闻不到气味，所以塞实就闻不到气味。因为你在分别通塞虚实之故，那么就有香气臭气的分别心来了。这个香气臭气乃至于你的鼻根和通塞虚实这些牢相，通通是菩提妙心的顿发牢相。我们接着往下贴啊。所以前面讲过，六根本来是通用的，因为被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色根套牢了，就有界限了。所以心经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为什么六根本来是通用的呢？啊，我们就好多师兄过去也提出了六根互用，对吧？楞严经上讲的这个出处就是来自楞严经上面就讲过 啊，这个六根的话，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啊，它全部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说看性啊，闻性啊，嗅闻性，肠性，对吧？身是触性，然后的话是啊，这个性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它能够后用。过去说我们总共八个师嘛，圆印老人用个芥子的话比喻的话是非常恰当的，说兄弟八个一个吃啊，一个其中一个最灵地啊，兄弟五个做买卖啊，还有一个的话是在那算账嘛哈，做会计的那样子，好像我忘了这个啊，他就说这个五根前面五根。他就相当于话在出去做买卖，而最会精打细算的话是第六意识。这个六师的话，他是最分别的话是最厉害的，最伶俐的啊，就是指他啊。一个吃的话指第七师，这个第七师的话，他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他都传达啊，把前六师的这个东西的话去传达给第八师，他就起这个传达，好的坏的都往进藏。这个戒要打通，这个怎么打通呢？啊，就是要卸下妄心，你真正知道这个卸下妄心，知道一切这些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是妄觉，都是我们的自信。所以说妄心卸下来之后，它本来是一净明啊，分为六合合了，本来的话就是第八识，因为前七识全部都是依第八识而产生，诸根就能够互用啊，这个你真正到这个诸根的话就能互用了，因为妄心在那儿动，所以鼻根只能嗅气味，只能变香臭，不能起其他作用。在这部楞严经里是用一根来代表其他几根啊，下面都讲邓发劳相，都是用眼根来代表，眼根就是我们的一精明，因为升起劳相之故，所以只能见。不能起其他作用，其他诸根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收尘相，明嗅闻性。因为鼻根有通有塞啊，这个因为通塞就有的话，这个发闻居中就能够闻到气味了。因为通塞，如果没有通塞，你也就闻不到这个气味。于是妄觉就产生了，那么吸此尘境就明嗅闻性。它叫六入，所以叫吸收沉浸，专门在外头闻气味，吸收沉相啊，沉相。比如这个香水好闻，那个香价值连城，好的不得了，臭粪桶臭的不得了，这种沉劳之相就来了，都是执着的不得了，都是因为执着。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这个就说这个闻性离开了通塞就不能发闻啊，就是你离开这个通塞。你这个连这个闻性的话也被断灭掉了，不能发闻，就是没有鉴别区别，自然也就生不出分别心了。所以离闻性离开这个通塞就没有了，足见它是虚妄不实的。为什么小乘的话它叫关闭六根，把六根的话称为六贼啊？如果能让它不起作用，这个小乘的话就是这么下手处。啊，关闭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的话？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种种的啊，这个妄念啊，妄知。我们接着往下啊，不仅是鼻根，我们的眼根、耳根等等，都是因为无明不觉、啊。下面就讲为什么了，因为无明壳粘在里面，所以粘占发见。这个就是说粘占，这个是占的话，就指我们的本来面目，指我们的本体，这叫占而常记，对吧？灵明占记的占字，这就是我们的本体。粘沾发听，都是我们粘着这个圆明真心来起作用。这个占的话，就是指的圆明真心。那么妄见升起来之后，就因照这个四大，执着四大之后，就集成功我们的根身。他执着这个四大，就集成我们的根身。所以根身都是我们妄见粘住在色相上，一点不放舍而集成功的，所以叫做集色成根，就是一切色尘集成功我们的根身，集成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实际上他不知道离开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通通都是我们的自信啊， 雌性的显现，我们却忘执这一点不放，认为的话只有这个身体是我。我们接着往下贴啊，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与根出，不与空生。啊，这个就是说，大家应当晓得，能闻臭气、香气的这个闻性，不是由通、由塞产生的，不是由根生出来的，也不是由空啊，这个虚空生出来的。这就一点一点论证啊。何以故？若从通来，塞闻则灭。云何之塞？因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个元义老人的话，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啊。下面就说了，假如说是从通而产生的这个闻性，那么当不通啊塞牢的时候，就不应该闻到塞了，因为塞来的时候通就灭掉了，你怎么能知道塞呢？又假如因塞而有，因为塞牢了才能分，才能生出这个闻性，那么你这个闻性只能闻塞，就不应该能闻通。当通的时候有香气、臭气，你又哪能分别清楚呢？这就说明闻性不是从通塞产生的，这就一点一点推导啊。闻性的话不从通塞来，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机本无自性。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就一点一点这个推导，假如闻性是从鼻根生出来，那这个闻性就应该没有通也没有塞，因为鼻根自己是没有通塞的，生出来的闻性当然也没有通塞，但是离开通塞之后有什么能闻与所闻呢？都不可得了。如是闻机本无自性，闻机的机就是体，这样连闻的本体都没有了，还讲什么生不生啊？有一个体嘛就能生，这个鼻根离开通塞根本都没有，闻体都没有，哪能生出什么东西来呀？是不可能的。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乳鼻，空自有闻，何关乳入？假如闻性是从虚空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闻性回过了头来就应该能嗅你的鼻子了。但是事实上可能吗？不可能。假使可能，假使虚空能够嗅你的鼻子，那么空自有闻，是空自己闻到香臭气味，是空知道，就不关你的事了，你就不应该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空知道，而是你自己能够闻到香臭这些气味，所以闻性不是从虚空生出来的。他说白了，这个破妄实际上就是破处啊，把这个处所啊，这个能闻之性的话给你通通的破掉啊，后来归到这个非因非自然非因缘。我们接着贴下文啊，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非因缘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非因就是不是自生，这个因的话就是自己那自生，这个缘缘的话非缘的话它就是非他生非共生这个就缘借助于别的东西的话来产生啊。我们经常大家说的非因生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啊，是故无生啊。这个在好像唯识方面的唯识中观上面都讲过啊，是故无生。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啊，非因缘，这个非因缘的话就是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非自然性。他就说非自然性就是说没有一个自体啊，没有一个主宰。看元义老人的经解啊，因此之故就证明鼻入，这就证明这个鼻入就是能闻到香臭的这个闻性，本来是虚幻不实的。因为一没自体，二不从通塞生，就不是因缘所生啊。它没有一个自体，也不是从通塞产生的啊，那就不是因缘所生。因为这个因缘所生的话，就是一个是自生，一个是借助于他生，所以的话它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借助别的东西产生的，所以的话就不是因缘所生。假如离通塞，它自己能生出来叫做自然。现在讲了啊，假如离开通塞，它自己能生出来，这个就叫自然，它就有自性，有一个本体，有一个客观存在啊，它就叫自然。借通塞生出来的就叫做因缘啊，他借这个通塞，借外缘，借助于外缘，这个通塞的话就是外缘啊。 但是以上证明都不是，因为刚才的推论的话把上面的全部通通推翻掉了，都不可得，所以是虚幻不实。怎么是虚幻不实呢？代有妄名，本无实体。啊，他就说只是一个名字，为什么我想起这个六祖坛经上面讲的啊，他说转世成智，他这个转第八世，像禅宗里面了，直接转第八世为大圆净智，这是从根本处下手。后来讲来讲去就说只转其名，不转其体，他的本体的话没有转，都是我的妙心啊。他然后只转了一个名字，他只是一个妄名，他没有一个东西可转，这正是转。有个东西可转，你本来是佛，怎么转呀？啊，越转越转远了，叫含冤殿里更问什么长安啊？有一个转的话，那就是禅宗常说的这个雪上加霜，还有清源酒家吃了三盏，犹到未沾唇。你吃饱了你还饿着，还有这样的。但有妄名，本无实体，他就没有一个实体。所以的话叫非因缘，非自然性。下面的话，圆印老人就讲着这个公案啊，打一个比方，他说伪山祖是说老僧百年之后在山下施主家投生做一头水顾牛，幽灵上有几个字，伪山僧某甲，那时候你若喊我是伪山僧，我是一头水顾牛，你若喊我是水顾牛，我都写好了是伪山僧，那你喊我是什么呀？这个实际上的话他就是考验这个学人，考验学人的话看他怎么喊，实际上说他是伪山僧或者说他是水谷牛各打三十板，怎么说的话他都落了。有人就说我知道我喊你做伪山水谷牛其实上错误了，这是两重枷锁呀。他说为什么？因为一切名相都是虚幻不实的，你若喊我为伪山水谷牛，那是假名当中把你照进去了，你没有跳出来他的圈子，你要跳出这个假名相之外去才对。东夏就是这样，他一副手铐一副脚镣扔在你面前，看你去套好了，就是看你怎么办，他虎口里要横伸呀，你说伪山水谷牛，刚好手铐脚铐通通戴上去了，都着了假相了，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假的，因为假相之故，所以一切都不可得，不要，让我看下面，不要着相，所以你喊我什么名字，是伪山僧还是水谷牛啊？那有个大师就说的蛮好，师无一名啊，不跟你说什么名字，你老师也没有其他的名字呀，这叫师无一名。这个说法的话就非常巧妙，两头都没有落啊。但是我们这个答语却不去追求这个答语，这个追求这个答语的话，有时候你做成为这个口头禅。就说是嘴上的特别的话溜，但是心地的那个主要是在心地上，不在这个地方着眼，只是举这个例子，圆印老人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话，那一切都是虚妄，种种的虚妄。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念啊，不说你叫什么名字，也不离开这个名字，这样说就妙了，你没有其他名字，你也不离开这个名字，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一种说法呢？不是，其实随便你怎么说，横说竖说都可以啊，怎么说都可以。接着往下贴啊，比如他这样说，比如他这样是，就本体来说，你反过来就用来说，贤名从来满五湖，都是虚假的，叫做贤，虚假的，全部是虚妄的，所以叫贤名，这些都是贤名，都没有实体，都是从来满五湖。他说为什么满五湖呢？啊，虚空法界变虚空全部都是贤名，所以叫满五湖，非但你伪山僧呀，非但你水谷牛啊，这个宇宙当中世界之内形形色色这一切东西，哪一样不是我们的真心啊？就只有真心，别的不过都是贤名而已，都不可得，从来满五湖，岂但你是伪山僧，岂但你是水谷牛，岂但这二者包括很广了，都是假名，没有实体，所以不要着它。这是讲第三讲鼻入，下面讲第四讲舌入。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我把原文发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文释义，先把这个经文通顺一遍。舌入虚妄，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抵吻，逐抵令郎，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处，由甜与苦咸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天舌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居中，悉此尘相名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常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除，不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之灭，云何之淡？若从淡出，甜即之亡，不云何之？甜苦二相，若从舌出，必无甜淡。基于苦尘，思之未根，本无自性。若与空出，虚空自谓，非如口之，又空自知，非观何观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啊，我刚念了一遍啊。我们开始从开头开始看，阿难，这就是佛开始喊阿难了。他说：“譬如有人，就是打个比方啊，有人，他以舌抵吻，熟抵令郎。他就用舌头一直舔着这个嘴唇嘛，啊，舔的久了，这个熟就是久了。”舔的时间长了，他令其发牢，他就发牢，就如同我们的眼入虚妄一样的话，那个菩提邓发牢相，就是眼睛看空中看久了，就看种种空中现种种的花啊，这就说跟这个道理是一样，以舌抵吻也是时间久了他就成牢。其人若病则有苦味。他就说这个人的话，如果正是生病的人，那么他舔久了之后的话会有这个苦的味道啊。无病之人未有甜处，他说没有病的人的话，他时间久了会感觉到的话有甜甜的味道。这个甜与苦是本来都没有味道，只是他舔这个嘴唇舔的久了产生的种种这个劳相的话，也就是说是幻象啊，他是假的，虚妄不实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甜，没有一个苦，是他自己发出的这个劳相啊。他后面又讲有甜与苦，因为这个甜和苦啊，这个甜与苦跟什么对立？跟这个的话不甜不苦的时候，这就叫淡性常在。哎，他说有甜与苦咸此舌根不动时，淡性常在。说甜苦没有的时候，这个淡性就说没有闻到没有尝到这个甜苦的这个常性的话，它一直在，它这个舌根不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做个什么比方，跟这个眼睛吧啊，眼睛看东西不是见黑就是见白，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能看着种种的颜色，种种的现象。它如果的话没有一点光的时候的话，看着的是一片黑暗，那么既没有光也没有既没有这个光也没有黑暗的时候说话，这个它这个看性是永远常在的，它从来的话一直在那恒常存在，跟这个淡性常在是一个道理。包括我们的闻性，耳朵的话闻性，没有声音的时候的话，它这个能闻实性在不在？它还是常在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讲这个淡性，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它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坚舍与劳啊，这个坚舌与劳，他说前面的这些舔自己的唇，然后产生的种种的劳相，他说坚舌与劳啊，他说以及这些舌与劳，比如说舌根你能尝之性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啊，都是去通通都是都不是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啊，他没有一个个体，没有一个自性存在，都是刹那生灭，所以叫菩提定发劳相。因甜苦淡两种妄尘，因甜苦这个甜苦的话与淡它就产生了 一种对立，淡的话是没有味道的时候，甜苦的时候正是呢有甜有苦的时候，两种妄尘，这两种的话全部都是妄尘。发知居中，这个知的话就是能知道这个甜苦以及淡，它发知，这个知的话就是舌叫做常性吧，这种常性的话它居于中，吸此尘相，吸什么尘相？吸外界的酸甜苦辣咸， 但是这个酸甜苦辣咸由什么产生的啊？就是由甜与苦以及淡这三种的话妄成的对立分别而产生种种的味，吸收外界种种的尘相。为什么叫 六入？这个叫舌入虚妄，它能吸收尘相，所以叫入，明知味性，他就知道这个味道啊，知道这个味道的性。那这种知味性的话，与我们的能看之性啊，能闻之性啊，性闻性啊，是通通都是一样的。此知味性啊，这个知味之性啊，离彼苦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他说离开甜苦以及淡啊这两种沉吧啊，沉静，这个沉静就是对静啊，对立的法沉，对立的沉静，跟沉相对，这就叫没有离开了。如果跟它的跟沉相对，毕竟无体，你就不能产生种种的知味了呀，是这么说的。再来，我们再看啊，如是阿难啊，他如是啊，他说就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说阿难，你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与空生。他说你应该知道以上刚才讲的种种的这些常苦啊，或者常甜啊，或者的话没有甜没有苦的时候的话，淡性啊，非从甜苦来啊，这些能尝的这个能尝之性啊，非甜苦来，非因淡有。他说不是从甜苦来的啊，这个甜苦的话它就是不从尘来啊，这个尘的话就是外界的对立，所以叫尘。非因淡有，他说也不是因为的话这个淡有，就说本这个淡有的话就是本来有。他说不是不从甜苦来，不从的话不触甜苦的时候的话，那个淡啊，那个时候的话没有这个味觉，就是没有尝到这个任何苦甜之味，这是叫淡。非因淡有，又不是从根出，为什么不是从舌头根舌根自己出来的，他又不与空生。他说你通通知道这些都没有一个处所，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何以故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若甜苦来，淡则之灭，云何之淡？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从甜苦来，那甜苦去掉的时候的话，那淡则之灭，你淡一来的时候的话，那个甜苦就没有了啊，云何之淡？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个淡呢啊？你应该知道这个从甜苦来的话，那我淡知道的淡来的时候的话，你这个甜苦就没有了呀啊，云何的话我淡的时候的话他还知道啊，所以他不从甜苦来啊。后面又推论了，若从淡出，甜之即亡，如果从淡出来的话，他这个甜苦来的时候的话，这个淡就没有了啊。他所以的话这对立二相的话是一生一灭啊，生灭，这个来了那个就去了，那个来了这个就去了。他所以的话既不从淡出，也不从甜苦来啊，甜即之亡。他说甜来了，那个淡的话就亡了。不云何之甜苦二相？你怎么了？甜即之亡了，你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甜苦二相呢？那淡出的话，那就不该你从这个淡出了，又就不该你这个甜苦二相甜苦的话什么事儿啊？啊，他为什么的话这个云何复云何之甜苦二相？若从后面讲啊，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即于苦尘。自知未根，本无自性。他说如果从舌头舌根生的，他说必没有甜淡，就说没有外界的这些甜淡，即于苦尘，就是说甜淡苦种种的尘。他说思之未根，本无自性。他说这个未根啊，就说舌根吧啊，就说未根能本无自性，他没有一个实体可得啊，都是生灭法。若与空出，后来又推论了，如果是从虚空中出，那么的话虚空自己知道味道啊，就不关你舌头什么事儿了，就非关你口知了。又空自知，何关汝入啊？就是虚空的话就他自己知道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呢？你现在知道的话那就不 啊，虚空就不该你什么事儿了呀，啊，所以他不从虚空来，这是一点一点的悖论。又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舍汝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它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啊，这个就叫无生意，它本来就是无生，也就是我们《金刚经》常说的法而本来如是。看师兄有问题没？啊，一起讨论学习啊，我讲的不一定对。啊，我们接着往下讲。看元一老人的经解啊，舍汝虚妄，阿难，譬如有人以舌抵吻，孰常令老？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处，犹甜于苦。嫌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与劳，同是菩提正发劳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居中，悉此尘相名之味性。此之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这下面我们看经解啊。现在讲舌入，舌头和眼睛一样，也有瞪发劳相。什么样的瞪发劳相呢？这个跟我们的那个眼入虚妄一样的，看天空看久了，天空中现种种花，这就是瞪发劳相。也就是说我们的最前面说的那个一在目空花乱坠，如同有眼病的人的话，他看着的话，这个天空现种种花，全部都是虚妄不实的。就是用舌头一直抵自己的嘴唇，一直抵一直抵，抵久了就会牢了，牢了之后就有劳相出来了。什么样的劳相呢？就是假如这个人是有病的人，就出来苦味了，他觉得味道很苦，发苦。假如没有病，那么他就觉得有点甜味了，这苦了甜了正是两种劳相，也就是两种虚妄之相。由甜于苦，嫌此舌根不动时，淡性常在。世界上一切妄相都是相对才出来的，甜和苦也是这样，这两种味道与淡来比较，相对而有的。舌头不动，平时没有抵的发牢的时候，是一种淡性。这个淡性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时候，这个淡性藏在，就是说能够它所以它既不苦也既不甜也不苦，因为牢了之后才有甜和苦。那么有甜有苦才显出舌根不动时淡性常在啊，这个淡性的话与甜苦的话是刚好对立，有味道时候和没有味道的时候。接着往下啊，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灯发劳相，这和前面讲的眼睛升起灯发劳相一样，甜了苦了，乃至于你的舌根都是妙明真心中的尘劳之相。我们的根尘都是一念不觉无明妄动升起来了，就是说佛性本来它就是就本明，佛性本明，然后起了意念的话，那个妄认起一念无明，以无明妄动，这样子才一直这样直取，产生了宇宙山河大地。但是这个妄动啊，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话了解这个这实际上这个妄动它就是本来就如是。他为什么的话，这个佛性的话有三大特点，叫明空昧。这个明的话就是，本来光明，本来智慧。这个空的话，它这个明的话就是毕竟含住有，空的话是毕竟不可得。这个昧的话，包括这个昧的话，经常就用的话，它毕竟含住有，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佛性的特点，所以我们这个昧的话。他也没有错，这个无明妄动就是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假如是我们自己能觉，真如能守自性，就清净了。下来就讲了啊，真如守自性啊，过去是真如不守自性，佛性本明，却起一念认明，这就叫最初的一念妄动。真如能守自性就清净了，就没有整个世界了。有人说我们大家叫都修行，这个世界都没了，岂不是断灭了吗？他说不是断灭了，这元一老师说是清净了。现在这个世界是五浊，叫五浊恶世，如果大家都能觉悟，那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都清净了，都是一生不处，就不会再像我们这五浊烦恼的世界了。因为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不是因为今朝有我这个身体之后才有佛性出来的，我们这个身体死之后佛性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啊！佛性不生不灭，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吧，它是幻生幻灭啊，涅槃轮回全部都是幻，而我们佛性的话从来都没有动过，因为我们造业受报，所以个人的境遇不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业报身，所以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有的人顺啊，这一辈子的话顺一点，有些人逆境坎坷就非常多，有些人有钱啊，有些人的话就这一辈子的话就缺钱啊，一直为这个钱财的话在奔波啊，这是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因为造的业不同，所以受的报也不同。我们所以修行的话最关键的这个，尤其是初修啊，你一定要深信这个因果，造如是因，得如是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这一辈子吧，通通都是梦，但是这个梦中的唯一的规律它就是因果律，它是丝毫不爽。假如我们通通觉醒了，大家都不造业了，那就恢复了我们这菩提妙心。这个大家都不造业了，这个不造业的话是什么？这个觉醒的话并不是说的话不造业的话不去工作不去努力，而是的话恢复这个本来菩提妙心，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是该怎么做怎么做，是不纠结了，是再也没有这个取舍纠结，这是真正恢复我们的菩提妙心。不造业哪会有这个劳相呢？没有劳相岂不都是清净世界呢？也就是说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就从来的话就没有一个业可造，更造什么业呢？这就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继续往下贴啊，就是由于我们一念不绝，就像眼睛升起瞪发劳相一样，各种甜苦淡种种劳相都生出来了，就叫发之居中啊，就是因为我们一念不觉悟，妄认这个四大为我，妄认这个宇宙山河大地的话是成为对立，实际上山河大地的话通通是我们自己。过去说青青翠竹无非般若，玉黄花尽是法身，全部都是我们的自己的变现，自己的八识变现。所以我们八识的功能就是一个见分一个现分，就像眼睛升起瞪发劳相一样，这通通是劳相，通通是虚妄的，告诉我们现种种花，就是各种这个分别劳相都出来了，就叫发之居中啊，就能知道甜苦淡这个味觉就生出来了。由于执劳这个四大假合之身而生出种种妄觉，执劳这个四大假合之身为我啊，一切都要为我啊，就是围绕着自己，而有妄觉的时候的话就要分别的话，这个要好吃那个要不好吃，搞七搞八，造业受报啊。他说为什么造业受报？因为不觉悟，所以的话杀鸡杀鸭造很多业。有人说这个下面的话就比较重要了，经常我们跟经常讨论的这个待业往生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圆寂老人的话在好多这个文集里面啊都讲到这个待业往生。有人说我待业往生到西方杀两个鸡吃不要紧，许多人都是这样，实际上不可能的啊。许多人说是我带点业啊，带点业没有关系，我只要的话发愿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能去。现在这个净土宗有些人说连佛都不要念，我只要想去就能去，平时还是造业连佛都不念了，还有这样的，这是我听说的啊。所以的话现在别的话也都非常混乱啊。这个宋师兄说甜苦淡劳相每个人是不同还是相同？比如同尝一个食物，如果不是不同，是每个人的妄觉不同。宋师兄呀，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啊，这个通通都是妄觉，这个你首先你是肯定的啊，都知道，因为你说甜苦淡它是劳相了嘛，对吧？他就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吧，尝一个食物的话那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他就说但是的话由于这个人他所受污染这个熏习的程度不同，那么他尝一个食物的话有可能产生喜好的不同，就说喜好，我喜欢吃这个甜的，对吧？我吃着那个咸的我就不好吃，喜欢吃咸食的人的话他就不喜欢吃这个甜食。你比如说西方的 他吃中餐的话可能还不大习惯。但是你说我知道你问的这个意思啊，你问是同尝一个食物，他就说这个甜他这个感受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可以这样说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相同的啊，但是它还有微细的差别啊，这叫对对，是的是的，这叫别业望见和共业啊。这个楞严经里面想的一个是别业望见，对吧？别业的话它也是望见，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两种望见啊，也就是说共业产生共同的宇宙山河大地，包括日月星辰，包括种种的包括味觉啊，是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长相啊，能，这叫共业。别业的话就产生的话是不同的一些分别。你比如说有些人尝到这个好多东西包括看外界的一些东西，绿颜色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有微细的微细的这个差别啊，是它是感受不出来的。两个人看到了同样都非常好，你比如说同样看这个终南山，大家一看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哟，确实云雾缭绕的啊，那个树木森林什么庙宇，他说云雾缭绕非常好，但是他们还有微细的这个差别，这叫别业望见。还有一个啊，对对对，同分望见和别业望见，前面就讲能感受到这个共同啊，一起感受到这个日月星辰，对吧？山河大地，男女老幼，这个就叫同分望见。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人生呀、境遇呀、对吧？包括他的一些特点，这个就叫别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水，宋师兄你知道吧？这个水，你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它就是甘甜水啊，那么天人看到的话就是琼浆玉液。那么地狱众生看到的就是火，那是不相同的，这就叫同业和同分望见和别业望见，前面有讲过这个。好的师兄，我们接着往下啊，开始。好，听到了，好好。带业往生并不是带这个业，不是带我们这个习气，就说多生历劫的习气不可能一下没了，哪个人能够把一生的习气了光了呢？我看很难呀。啊，他就说这个习气的话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假如习气都了光消光之后，他就是果地佛啊，那就是果地佛了。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总共有十地菩萨，对吧？啊，像我们说的话，见惑、思惑啊、尘沙惑和无明惑，这四种惑对应这个十地菩萨中的话，你比如说出地啊，对应出地的话，他就是断了见惑，就叫出地。这时候见与佛齐，他与佛的之见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的话禅宗里面的话，见性即佛，这个时候就是佛，他跟佛是他见地的话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紧接着的话要消这个尘沙惑，那个见惑思惑，紧接着这个思惑断尽啊，这个是教下这么说的啊，也教下也在打官司，各个经的话也都不一样。他思惑断了之后就到八地啊，然后尘沙惑断完之后的话就到什么？就到十地，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无明惑，叫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叫俱生无明。这个俱生无明破完之后的话，才真正到妙觉。这妙觉这个时候的话就跟佛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等着成佛啊。这个等觉的话就相当于大菩萨了呀，你像文殊普贤这些都叫等觉，但是他还要跟佛还有微细的差别，就是那一品无明，这个就是俱生无明最根本的那一点，破完他就是妙觉了，这么说的。所以这个除习气的话不是一生一世的这个事情啊。后面说我看很难，假如习气消光之后他就是果地佛，所以禅宗大德也不敢说自己是果地佛，都说自己是因地佛。我们还是因地佛，就像是个小孩子还没有成人呢。只阅录1700则公案，接着往下贴啊，只有少数几个人到八地菩萨，其他都是二地三地，不超过四地。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是遇着这个新密是莫大因缘，是我们无上的福报，因为我们初祖二祖三祖 全部都是八地菩萨，八地以上。你比如说禅宗里面好像原来元音老人也说过，大辉宗稿、圆悟克勤啊，这个都已经到八地。你比如说马祖道义，这都在八地。所以我们看五灯会员的时候的话，要有参考价值的去看啊，不是的话一直要去看。你像宋朝之后的话再看的话，就觉着的话那个以诗文为主了，因为宋朝的时候他以这个重文轻武啊，他只比较重视那些有文化的，所以的话你像一答什么禅语全部都是一句诗啊，所以的话不利落啊，没有前面直接。嗯，他说开悟见性之后生死还不了，为什么生死不了？他说啊，这个开悟见性之后他还有尘沙祸还没有了，无名还在，所以生死不了。实际上开悟见性之后他就是七返人天啊，真正你只要真正开悟，那个比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要快得多。像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也是一生不出二比八智，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他也永远不会退转。但是我们禅宗啊，包括心密这些，它跟禅宗是合着的。开悟见性之后，七返人天，七次就了了，所以非常快，对吧？七升天上，七来人间。开悟见性之后，生死还不了，因为有尘沙祸还没有了。他前面还有，实际上还有私祸啊，见祸先了了，是开悟见性啊。还有，但是这个见性的标准不同，有些的话，它依据的话是在八地才叫真正的见性，有些的话初地就是见性。这个教下的话，他这个打官司没完没了，我们也不在这个地方去着眼，知道就行了。张师兄啊，张小静师兄问的这个非常好。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开悟，那是肯定是不会再迷的。因为真正的开悟是打掉了那个迷雾，连迷也没有，连雾也没有，更说什么迷，还可能迷吗？他迷雾的话都是梦中佛事，梦醒了，因为迷和雾只是梦中的事儿，你这个梦醒了，你还会迷吗？啊，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也就说，过去元音老人也举个例子说，真金对吧？他说就比如说这个矿石。它提炼成金，这个金的话还能会恢复过去吗？他就说比喻这个事情。张师兄，我这么说的话你理解不？能接受不？我等着你啊，你要听到的话就打一啊，要还有问题的话你再往上贴。导向了就是又迷了，那还是没有开悟，没有真正的见性。那见性之后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性可着，也就是说，见即是性。啊，更见和性啊，他就没有着相啊，因为的话着相与离相这个只是梦中的事儿，也说白了就说你大梦醒了之后的话，这个着相与不着相的话该你什么事儿呢？啊，那都是梦中事儿，去他的。比如大撒把啊，这个习气未除尽，张师兄也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一切习气啊，不是说一直要跟他对立，要跟他对着干啊。达摩血脉论上面也讲的是先见性后出奇，我们心密也是这样，这个方向的话一定不要搞错，以为的话过去也有师兄说这个习气不除，我怎么的话呢能修心中心呢？等我习气除完之后再修心中心，实际上他大误会，他大误解了。让我们心密的话是直接的话是从根本上去除习气，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车牛车不动了啊，是打车呀还是打牛？这个打车的话你肯定这个不是从根本上出嘛啊，虽然起一时之作用，但是将来他说就如同大石压草，这个石头接起来之后草又长出来。而我们心密就是从根本上出，什么是根本上出？是见性，只干这一件事情，只管去见性啊。这个达摩上面说了，他举例子举到极则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用人间最难除的一个习气来类比其他的一切习气无欲六尘。那就是说有个人就问了，白衣有七子，淫欲不除能否成就佛道？达摩就说了，只言见性不言淫欲，若得见性，淫欲自然空寂，不加刻意自而断除，纵有余习不将危害。因为真正见性之后的话， 知道一切都是看上，打个比方的话，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包括这个习气的话，它本来都是空花乱坠中了的一朵花啊。我用一个锄，也是那么一朵花。所以话有个锄的话，也是大是冤枉啊。这时候的话是不锄自锄，因为你不跟他斗争了。你过去的话一直跟这个习气在斗争，在做对峙功夫，所以这个机器的习气的话反倒得了利。你一直对峙他，一直圆着跟他斗争，这时候习气的话反倒得利。什么时候你知道，哦，这一切通通都是虚妄，我出他干嘛？这时候的话歇下去，不假用力，他习气的话自然叫不出自出。这个赵师兄说悟后迷，其实就是没悟。张师兄叫师兄就行了啊。戚老师是我们老师，还郭老师啊。所以这张师兄啊，就说的话一定要修心密，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了，反正现在就是以这个方向的话不能搞错。别的你比如说习气的话犯了就犯了，有时候真是这样的。有好多人说不敢说啊，说你选个什么法子去修，这犯了就是犯了，绝不影响你见性，跟你见性的话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我们这个心密的话，它见性，哎呀，二三百座见性特别多，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啊，这个法的威力特别有力量。你就发现，如果的话一直跟这个习气斗争啊，你就发现除着的话，好像是起意识之作用，哎，除着又犯了。但是你真敢见性之后的话，是不除它，犯着的话，慢慢就不犯了，是反过来了，不假刻意，自而断除。他用这个淫欲的话来泛指一切五欲六尘，这样的。哎，赵师兄说的对，悟后迷其实就是没悟，那不是真悟啊。那因为他悟后迷，他还有一个悟在，真正的开悟的话是把迷悟通通打掉。因为禅师还说的话，迷者迷与悟，悟者悟与迷，对吧？你有个迷悟的话，那你有一个悟在啊，那正迷着呢，你迷与悟。悟与迷，那还在对立呢，所以的话，无迷无悟，生死涅槃等功华。哎，刚才讲到哪了啊？开悟见性之后，生死还不了，因为尘刹火还没了，无明还在，所以生死不了。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禅宗大德开悟之后，回过头来修净土，就是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为什么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实际上我认为啊，圆寂老人这么说，他是赞叹修净土的。因为那个时候修净土的人师兄的话也非常多，他这么说的话是对机的方便。实际上我们心密修的话也是净土呀，最后的话就到什么地方去了，话叫常寂光净土。大家知道的话有四种土，常寂光净土、方便有余土，还有一个凡圣同居土、十宝庄严土。实际上我们心密还包括禅宗，它都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到最后的话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常寂光净土。什么是常寂光净土？没有离开过当下，我们这就是一念不纠结。你比如说的话，没有无取无舍并不是的话涅槃的话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个常寂光净土的话它处处都是，处处都在，没有离开过当下呀，可不要去修。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心境转变之后的话，此土即是彼土，它是无二分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搞错了。后来了又觉得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好，有好多师兄啊，我觉得他就是修心密的时候的话有很多那个一些妄想，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说修完心密之后的话修这个呀修那个了啊，打种种妄想。实际上你修着修着最后觉得，哦，这个心密的话这个这就是最了脱的，它就是了生死，对着这个东西来的啊。更求什么，这个修完之后的话你别的想法都没了啊，就这么着歇下去，这就是修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不住，可以上上升进。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是不是一生不住呢？也是可以上上升进的，刚好对境练心。你比如说像赵州禅师啊，待在鱼目枕头全无味，对吧？土榻床，对吧？ 哎，那么可怜的时候的话，他正高兴呢，正乐呢，如涅槃乐，大乐。他然后话，看着天上的星星，他说弥勒菩萨，你就羡慕我吧，啊，我就说你兜率内院的话，你就羡慕我吧，我这儿的话比你兜率内院不知道好多少。实际上他在哪儿？这个时候赵州禅师，他就在兜率内院。少师兄。我知道你的意思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我让我的话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去，是吧？哎呀，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有一个野狐禅那个公案啊，那个野狐禅的话，后来他度化了这个野狐之后，黄檗禅师你知道吗，他说给黄檗禅师说啊，然后那个百丈怀海，对，给他说，他说这个事情。然后黄檗禅师之后的话，说转转不妨，何须那么着啊？这才了脱呀！那他跟去到升到野狐道，证明他跟野狐有缘。实际上，在他你看着他是野狐身，你觉着的话他苦，他未必这么觉着，那是你苦。打个比方，我们有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阿难的话见调达谤佛，有这个公案啊，就是提婆达多谤佛。他然后的话下到地狱里面去了，然后这个阿难就跑到这个地狱里面的话去度化他，说你在这咋样，然后的话提婆达多说，我在这如三体禅天乐，他说那你啥时候准备出去啊，他说带释迦牟尼佛来我再出。哎，阿难就不懂了，他说阿难释迦牟尼佛岂有入地狱分，这个提婆达多就说了，阿难那个世尊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哎呀，这个真透脱，这个提婆达多他跟释迦牟尼佛演了一场戏，是度化阿难。阿难认为那个地狱那么苦，实际上但是的话不是那么回事，他法有二见，有一个地狱天堂的分别，这才是最苦呀，一直在对立中，一直在取舍中。打掉的对立取舍的话，你当下就在极乐，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长极光净土，更求什么土呢？好的，我们接着往，谢谢少师兄，我们接着往下啊。不在这里迂回轮回了，这里是迂回轮回，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一跌下来，所以说升西方是九牛不挽，你又怎么拉我也拉不动，我赶快升西方，这是有道理的，不是瞎说的。有些人修搞错了，说我修禅宗是最高的，假如回来再修净土宗，那就是比你降一级了，低下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对。他不知道禅就是净土，净土就是禅，没什么两样，哪里会降级呢？禅净土宗是三根普被，上中下三根都设，而禅宗只能设一根，就是只能设上上根中下根，没有办法摄受，所以净土宗是非常好的。接着往下啊，不做那个发挥了。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句中悉此尘相，明知未性。所以这种甜苦淡都是妄尘，因为妄尘之故，妄知妄觉就升起来了，专门分别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就专门去造业了，就叫悉此尘相，专知未性，专门吸收尘相，专门着吃。你看世界上的人专门着吃啊，他就说了，圆圆老人就举例子了，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非但各个馆子吃遍了，就是哪个私人家有道著名的菜，他听到之后马上去备几份重礼送过去，人家收了他重礼又不好意思，他就说，我听说你家有做的某道菜非常好吃，所以请教你烧这个菜，我约几个朋友过来品尝品尝，人家被他说的没办法，就约一个礼拜之后再来，因为这种菜不是当天就能烧出来的，还需要鸡汤蟹粉之类的材料，料备好了再拿去蒸，等人家精心做好，他来品细细品尝，好吃啊好吃啊，后味滋补啊，结果吃的四十几岁就翘辫子死了，后味伤身啊，贪吃不好。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专门吸取尘相，明知未性，叫做知道味觉味道的性了，就是这个味啊，这个鼻根专门吸取这个舌根啊， 和鼻根专门吸取这个成像啊，你比如我能闻着这个香臭啊，眼睛的话能看着这个这个美色啊，你比如一般的话一道菜的话就是色香味它俱全，它是这样，都是我们的望知望觉望分别吸取种种的成像啊，它执着进去，它然后的话拼命的执取，拼命的执取。我们接着往下贴啊，此知味性离比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他说这个知味性的话离开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他就说如果离开甜苦与淡，他连知味性也没有了，他毕竟无体，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有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此知味性所以说色不自色，由心不自心，由色故心，色不自色，由心故色，都是对立的法尘。这个知味性离开甜苦淡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它不过是这几种东西画出来的，就等于是颜料一样，颜料就是几种根本色画出来的啊，颜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红黄蓝好像这三种颜色啊，会画画的一定都知道可以调出几百种的颜色，你比如说画画的他想调什么颜色就是用这三种基本色来调，所以知味性离开甜苦淡就没有了，他说够知味性的话无非甜苦淡，他甜苦的话他相调的话就产生各种的味觉，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都在其中了。他前面说的这个此知味性离比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他就说打个比方吧，他说就是海，大海的话什么来显这个大海呢啊，它就是这个波浪，有这个波浪的话你才知道它是大海，如果没有波浪的话连大海也没有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离比甜苦及淡二尘，就说离开这个浪花毕竟无体，那你就不是海了，这个体的话就打个比方就是海，也可以比个例子的话就是说这个镜子能照物，如果的话它不能照物它还是镜吗啊，毕竟无体，所以的话镜是靠它的照性的话来显现，能它让它能照物来显现，如果没有这个照物可照它就不是镜，所以说毕竟没有本体是虚妄之相，不是实有的，因此一切事物就像前面说的一样都是无明之力，什么是无明之力啊？忘其一念认明，这就叫无明，最初的一念无明，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圈住了，与妄尘中发出妄知妄觉，发出妄知妄觉之后就吸取尘相造种种业，所以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苦都是渊源往来的，实际上都是被妄尘圈牢了。接着往下贴啊，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常苦淡知，非甜苦来分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与空生，他说因为虚妄之故，所以我们能够尝到苦，知道淡，能知道酸甜苦辣的味道，这个知觉不是从甜苦生出来的，也不是因淡有的，也不是从根生出来的，更不是从空生出来的啊！这就是把前面的种种的处所，我们以为从哪个阿难他以为从这些地方出来的，通通给你破掉，这破妄。下来就讲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啊，他说因为假使知味性是从甜苦来的啊，那么淡来了，这个知觉性就没有了，就不应该知道淡了，但是现在我们还知道淡，逐渐的知味性不是从甜苦来，后面说的若从淡出甜之际，我甜际之王复云何知甜苦二相，假如是从甜淡出来的，那么甜和苦一来之后知道淡的这个知觉性就没有了啊，既然没有了怎么会知道甜苦呢，你现在能够知道甜苦逐渐的不是从淡生出来的，所以知味性不是从甜苦淡生出来的。好的，不发挥了啊，时间有点紧迫，我把这一点念完我们就结束今天，但是师兄有问题你及时贴出来啊，我们讨论。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即于苦尘思之味根本无自性，假如这个知味性是从舌头生出来的，舌头本身没有甜淡也没有苦，既然舌头本身没有甜淡苦，那么它生出来的这个知味性 也不应该有甜淡苦，而离开甜淡苦连本体也没有，哪里是有自性呢？啊，所以他就没有一个自体可得，没有一个非自然性非一元性，又哪能生出东西呢？所以证明这个智慧性不从舌根生出来的。接着往下贴啊，若于空出，虚空自谓非如口之，又空自知，何关汝入？假如这个智慧性是从空中生出来的，那么虚空自己知道味道啊，他就不关你的事儿了，就说而不应该是你嘴巴知道味道，而事实上却是从你自己嘴巴知道的，而不是虚空知道的。所以证明这个智慧性不是从虚空生出来的。又假如是虚空知道，而不是你嘴巴知道，那么虚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情，跟你无关。但现在不是这样，他就反证，把前面的推翻。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跟虚空无关，倒是跟你也有关。所以证明这个智慧性不从虚空生的啊，他就说把在在处处你能想到的东西的话全部给你推翻个遍。所以他后来说，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后来又归结到这儿了，本非因缘非自然，大家也不要去觉得难理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无声。这个本非因缘，本非自然，这个意思就是无声啊。因此之故，你应该知道这个知味性既不是从甜苦淡苦生，也不是从舌根生，更不是从虚空生啊，前面通通推翻。所以舌入虚妄之相本来没有啊，本来没有嘛，还讲什么因缘，讲什么自然呢、啊、他本来都没有，他说因缘说自然的话啊，通通要推翻。所以非自然非因缘，这个非自然自然非因缘性的话，也说这个话的话也拖泥带水，但是教下这个的话是不得不说。好的，看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时间也差不多了，有问题我们再讨论。下面下一节课的话就开始讲这个深入了，就交给郭老师了啊，下一次的话就是郭老师领学。好，谢师兄。赵师兄、邵师兄，好，谢谢谢谢。好的，我把麦交给邓师兄了啊。好的，邓师兄。
好，那个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啥问题，如果没有啥问题的，今天晚上就学习到这儿啊。谢谢蔡师兄，蔡师兄那个辛苦了。这个四颗虚妄，这个还是挺那啥的啊，挺重要的。大家就是你这是一起这个学的时候，顺着能顺下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思路都差不多啊，这个逻辑的思路都差不多，应该是不难理解。行，就这样，大家师兄们晚安。